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今天将为你分享一篇由一位姐妹推荐的见证文章，我的婚姻保卫战。作者是一位叫海燕的姐妹，她结婚16年，养育3个孩子。从5年前她跟丈夫的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直到丈夫大打出手，姐妹感觉自己生不如死，但突然有一个转机，将姐妹从黑暗的幽谷唤醒回来。她开始拿起基督徒祷告的武器，向缠绕她的黑暗挑战。终于，曾经失去的家庭欢笑重新回来，她和丈夫的关系重新开始恢复。姐妹的婚姻危机并无特别之处，但夫妻关系裂痕的出现以及婚姻家庭走向破碎的过程发人深省。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海燕姐妹在见证里说，我和丈夫02年认识并结婚，起初我们非常相爱，家庭幸福美满，但是从13年开始，我们的婚姻渐渐出现了问题。丈夫常年在外工作，我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QQ、微信这些聊天工具更方便使用，老公迷上了用手机聊天，而且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主动地加别人的微信。我看不惯他，经常说他，他不理我，躲开我继续用手机聊天。有一次，我背着他偷偷地申请了一个 QQ 号，冒充附近的人加他，和他聊天。没想到他聊起天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冒充陌生人的我特别有礼貌，客气斯文，完全不像平时待我那样的粗暴无礼。为此我特别难过，从此每见他拿手机，我就唠叨他，想方设法地打断他，让他难受，让他崩溃。渐渐的，我丈夫不再理我，对我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后来他一出去上班就半年都不回家，有时甚至更长，干脆7-8个月才回来一次。他说一回来看见我就心烦。我们平时也很少联系，我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不是骂我，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伤心难过，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好好的婚姻竟变成了这样。可我越伤心就越想找丈夫的麻烦，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差，婚姻岌岌可危。那时我信心软弱，也不怎么祷告，从不向神呼求。为了报复老公，我另外申请了一个 QQ 号，也开始跟陌生的异性聊天，什么逢场作戏的话我都说。因此我认识了一个关心我的男人，我们偶尔还会见面聊天，我渴望这种关心。那时候我离神很远，也不知道这是罪。后来我跟丈夫开始谁也不理谁，陷入持久的冷战中。再然后我和丈夫互相看不顺眼，发展到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渐渐的，丈夫更少回来，只要一回家 我们就厮打吵闹，全都在争吵中度过。我不仅越来越讨厌丈夫，还特别的憎恶他，觉得他根本不管这个家，孩子生病了他不问一下，家里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处理。三个孩子那时都很小，每天要送他们上学、洗衣做饭，大事小事一大堆，我感觉特别的苦，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自己上班，自己照顾孩子和家里，除了孩子的学费，我没用过他一分钱。到后来，老公竟然好像忘记了他有这个家，忘记了他有我这个老婆了，他再也不往家里拿一分钱。有天晚上，他回来了，我偷偷地打开他的手机，看见他和一个姐妹每天晚上的聊天记录，特别的亲密和露骨，我简直气炸了，发疯一般摔他的手机，抓他，挠他，骂他，什么难听的话都说，我完全失去了理智，让他在我和那姐妹之间做个选择，我甚至跑到厨房把刀也拿了出来，作势砍他，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委屈了，为这个家做牛做马，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为他照顾这个家庭，可他不关心我和孩子，不给钱也就算了，还背着我和其他女人搞暧昧，这样不负责任，这样背叛我，我不能原谅他，我觉得没法过下去了，必须离婚。我把离婚协议书打印出来，把户口本和结婚证等其他资料都整理好，可正要去离婚的那一刻，我竟突然犹豫了，难道这十几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吗？看看身边的孩子是那么的可怜，看看丈夫他是那么的憔悴和无奈，我的心一软，好像理智一下子又回来了，我突然就不想去了。但那时丈夫铁了心要拉我去把手续办了，去到民政局，我说没带身份证就跑了出来，其实我把我的身份证藏到了内衣里面。那天看着他在街上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心生怜悯，也立刻想到自己也有很多的错，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有很大的责任。我泪眼模糊地走到丈夫面前，跟他说，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照顾好你，我们一起去买点新衣服吧，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回家好好过年。那天我给他从头到脚买了一身新衣服，花了多少钱我也忘了，也许在我的心底里，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段婚姻，虽然摇摇欲坠，却弥足珍贵。就这样，我们过完了一个新年。
无数的夜晚，多次的哭泣，总是无法除去悲伤，付出了太多，心疲累，换来却是一片迷惘。感谢你的爱进入我生命，把我整个人生改，从失落世界里，绝望的心灵的释放，都是你的爱吸引我，在痛苦时刻陪伴我，把我的生命来改变，从此的信心。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婚姻关系里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不是从要求自己开始改变，而是总希望对方改变，那么婚姻的问题永远都很难解决。海燕姐妹说，那时我意识到和陌生男人聊天见面是不对的，于是我删除了那人所有的联系方式，并跟丈夫坦诚汇报了我跟别人做了啥，聊了啥。我以为这么做，丈夫肯定会被感动，会回心转意。然而，丈夫还是继续跟别人聊天，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而且他回到家只顾玩游戏，啥事都不干。再一次，当我看到丈夫的手机里我不该看到的信息时，心里的苦毒瞬间死灰复燃。我又开始和他大吵大闹，一直到去年的七八月份，包括他在家里待的三个月，我们基本上都是天天打架，家里鸡犬不宁。我彻底绝望了，崩溃了，我要离家出走，永远都不想回来。那天他把我拉到门外让我走，一气之下我收拾了行李就走，可站在闷热的大街上，我茫然不知要去哪里。感谢我的一位朋友，当我在宾馆里住下，打电话向他求助，要他帮我离开这个家，他就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家。我在宾馆里思来想去一个下午，到晚上六点多我拎包回家了，家里人都很意外。我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我的家，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妈。可人回家了，但我心里仍是不甘心不乐意。丈夫每天继续玩游戏，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好像被什么控制住，由不得他自己。我既为他难过，又依然打心底里讨厌他，恨恶他，因此我继续唠叨责骂他。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们又打架了。因为我的一句伤人的话，丈夫特别恼怒，拿起凳子狠狠地砸向我。我的右胳膊被砸伤，充血肿胀，不能动弹，鼻骨被打碎，血一下子从我的鼻子和嘴巴里涌出来，我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已经在医院里。做了全身检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那天晚上，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就是那个差点被魔鬼吞吃的人。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我也知道我真的没办法。一看见丈夫玩手机、玩游戏、聊天，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恨他。那时最小的孩子才上一年级，很难照顾，大孩子在学校虽然学习成绩还可以，但和同学关系不好，被其他同学欺负，回家就跟我说特别难听的话，很伤我的心。丈夫也不理解我，也从不管孩子，我心里真是特别的苦，感觉生不如死，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就这样一直到2017年年底，我开始患上抑郁症，情绪低落，感觉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别人，有时打电话给丈夫想让他安慰我一下，他就骂一些特别难听的话。我无助的想死，祈求神要么直接把我接回天家，要么让丈夫生病我来照顾他，我就是不想再看到他玩手机。渐渐的我开始生病了，肚子上长了一个硬块，去医院检查说是静脉血管炎。我吃药治疗直到病况减轻，但这个病刚有好转，抑郁症又犯了。每天活着跟行尸走肉一样，心里想着哪天走在路上直接让车撞死拉倒，可外表还要假装很开心的样子，因为还要正常的上班。有一天 心里有个声音提醒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接下来，我无意看到一本书，叫《天路历程》。我感觉自己就像书里所说的那样，处在幽暗的峡谷中。我想，一定要走出这个峡谷，走出黑暗。我不能被仇敌欺骗，但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做才能获得重生。我身体上的疾病越来越多，除了以前的那些病，我开始严重的贫血，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在向我宣告，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今年年初，我跟老公说，我身体很多地方不舒服，我老公不仅没有安慰我，还说了一句特别让我撕心裂肺的话，他说，人作孽不可活。那天，因为丈夫的这句话，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我好像被一个黑洞所吞噬，越陷越深。不过，每次感觉快支撑不下去了，就好像有一个力量出现，拉我一把。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
太空间，我是唐曼。有人说，魔鬼的计划就是要从上帝所设立的婚姻这个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上进行破坏和拆毁，而人性的自我与骄傲很容易就着了魔鬼的道。出了问题，人总是看到并放大对方的缺点错误，很少会想到从自身入手改变，即便是想改变自己也很难做到。海燕姐妹也经历过依靠自己力不从心完全失败的痛苦，她的转机看似偶然，但绝非偶然。姐妹说，我的婚姻不幸福，然而在教会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敢跟别人说，后来无意中进了一个读经群，跟着大家一起读经，群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读经，坚持祷告，要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听进去了，但因为婚姻的不幸，我的心里郁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我开始见人就说，见人就吐苦水。九月的一天，一个姐妹听到我的情况，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婚姻群里。我进群时刚好看到一个关于祷告的音频，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打开重听时，感觉就像有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门，阳光开始照进我心中黑暗的角落。群里有一个姐妹控诉她老公对她不好，倾诉她心里面的苦，一位老师就回应了一句话，你要安静，你要祷告，求神来帮助你， 你不要见人就倒苦水。这句话像一道闪电，一下子击中我的心。我想，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也是一个到处喜欢倒苦水的人，也是一个到处喜欢说丈夫不是的人。我立马意识到，我要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来饶恕我，让我从此以后成为丈夫的祝福。从那天开始，我安静迫切地祷告了3个月，求神改变我。丈夫10月18日回来，在家待了5天，这5天里我们相处得特别好，特别融洽。以前只要丈夫说什么，我总是要说我的观点，我的不同看法，但这次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同意并附和他。妻子顺服丈夫是理所应当的。有一个星期天，他一腿上有皮肤病为由，让我陪他去看病。我祷告求神说，主啊，你让我陪他去看病，还是让我去做礼拜？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让我心里有平安。那天，我就陪丈夫去看病。看病回来，就给他熬药，把药熬好，端到他跟前。看到他的手机，我没再像以前那样抓起来就看，丈夫反而非要把他的手机拿给我看。后来他问我，他不让我去聚会，我怎么没吵没闹？我说，是神让我陪他去看病的。他听了很满足，很开心的样子。我开始学会安静，保守自己的口，约束自己的言语。我每天都要表扬和肯定老公，每次肯定他的时候，他都特别的开心。他也开始有所改变，在家会主动的扫地、洗衣服。那天下午，丈夫陪我去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洗衣机，还嘱咐我说，若是父母问起洗衣机的价格，不要告诉他们实际的价格。曾经我一直想要一台洗衣机，因为有3个孩子，脏衣服多，自己还要工作，时间不够。但我向丈夫要了2年多，一直没有得到。这次却意外得到我梦寐以求的洗衣机。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来做工。神不仅改变了我，也让我的丈夫生命得以翻转。感谢主。以前我要学开车拿驾照，我丈夫一直都不让学。今年我说要报名学驾照，我丈夫立马就同意了，还亲自给我报名。考科目1时，丈夫竟然还陪着我去。这在以前，他不打击我、羞辱我、贬低我，我都会大感意外的。考完试，我请丈夫吃饭，看着丈夫满脸发自内心的笑，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为自己的改变，为丈夫的改变，也为婚姻的改变。现在，我每次跟老公说话前，都先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的话语。哥罗西书2章3节的经文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祈求神给我说话的智慧，让我每次说话适可而止，不唠叨，不废话，不多言多语。并且我每天还给老公发一些经文短句，希望能和我的丈夫同蒙主恩。感谢神的怜悯和眷顾，带领我进到婚姻辅导群，让我听见对我生命非常有帮助的音频，让我学会安静下来，跪下来祷告。在我愿意放下主权的那一刻，神就在我生命里做工。圣经里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自拆毁。感谢主，让我看见自己的污秽不义、丑陋败坏。现在我的丈夫还在玩游戏，还在聊天，但是我常常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脱离这些捆绑，使他的生命灵魂苏醒，归回到神的面前。 短短一个多月沉浸下来的祷告，让我的生命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会发现，家里的人是多么的可爱，孩子们是多么的需要妈妈的陪伴，丈夫是多么需要我这个妻子。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做好一个母亲的职责，做好一个妻子的职责，让神在这个家庭当中得荣耀。
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渴向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不问我想
祷告是神赐给属天儿女最重要的属灵武器。当我们愿意拿起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向那些捆绑人、束缚人的罪恶与黑暗宣战，神就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和智慧。海燕姐妹终于借着这个武器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并重新与丈夫恢复亲密关系。相信她从中体会到的恩典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甘甜与震撼。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尝试这个武器吗？愿我们都能跪下来，安静地向神祷告，依靠神来保护我们的婚姻。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我们的爱心邮箱是R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